被钉在十字，悬挂于天地之间，炫目的烈日，撕裂般的剧痛，血一滴滴的流失，生命一步步地走进死亡。此时此刻，他还有什么盼望？没有人同情，更没有人惋惜，因为他是一位罪有应得的强盗。他最大的盼望和需要，现在应该是什么呢？恐怕是子秋早死，少受一点死前的折磨吧。但当他听见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时，他突然觉悟到什么是他最大的需要了。于是他转眼仰望耶稣，并从他内心深处求耶稣纪念他。真没想到，主耶稣不但接纳他，并给了他今日就能进入乐园并和主耶稣同在的应许。这真是绝望人最宝贵的需要和盼望。请听圣经的记载，他们带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格格他。格格他翻出来意思就是独楼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耶稣同时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百姓站在那里观看，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耶稣，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那同钉的两个强盗，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于是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实在是一位绝望人的代表，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整个的身体就靠三根大铁钉被悬挂在天地之间，眼看自己的血慢慢的流尽，自己的生命渐渐的流失，他还有什么盼望呢？在死刑中，钉十字架的死法恐怕是最痛苦最折磨人的吧。人在十字架上，如果还有一点盼望或还有一点需要的话，那只能是求早一点死，早一点结束这个如同被撕裂般的痛苦。在这个垂死之际，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为他惋惜，因为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强盗。他生前是绝望的，现在是绝望的，死后也是绝望的。他此时此刻真是最绝望的人。 但他竟然得救了，他竟然能够进入乐园得着永生，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该死的人，一个临死的人，一个正在进入死亡中的人，竟然能够绝处逢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是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向来都是好人才该上天堂，怎么会让一个坏人，一个强盗上天堂？他应该被打入地狱才对，怎么会让一个做了强盗被处死刑的坏人上天堂呢？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主耶稣最奇妙的救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了多少恶，无论你是如何的绝望，只要你能像这位强盗一样，看见了自己真实的光景，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需要，同时又看见了主耶稣能救你和主耶稣肯接纳你，这个时候你只要向他一求，你只要肯转眼来仰望他，就在一霎之间，就在你求的当时，主耶稣便要把永生赐给你。你今日就必得着主耶稣所赐的救恩，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和永恒的天家。从此你就能够习了一切的劳苦和愁烦，享受那真正的平安和对未来有把握。你是一位绝望的人吗？你正落在绝望的境地之中，你的人生毫无盼望，甚至你觉得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你所面临的是一片黑暗，连一丝丝的光明都没有了，你好像就是死路一条。好，就算如此，只要你肯信耶稣，你肯仰望他，你就能够得救，你就能够进入乐园。主耶稣就会像对强盗一样对你说，你今天就可以跟耶稣在乐园里了。这就是主耶稣奇妙的救恩。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当时和那位强盗一起被钉，他在那位强盗的身边，今天主耶稣也和你在一起，主耶稣也在你身边。你现在竟是四顾茫茫，心中充满了惶恐和绝望，如果你真是如此，请听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这句话，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主耶稣的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应许，这句话对绝望的人是唯一的需要，是最大的恩典。所以凡是绝望的人，如果你肯到耶稣面前，如果你肯相信他，今日呢，你就必能够离开绝境，得到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永生乐园。圣经特别记载这位强盗临终得救的事实，就是要你看见主耶稣是绝望人唯一的拯救。如果你现在正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甚至是面临死亡了，你千万不要绝望，不要绝望。主耶稣他当时如何的在这位强盗身边，主耶稣今天他也一样的在你身边。主耶稣他是真神上帝的儿子，他了解你所面临的绝境，他知道你那颗毫无盼望的心，他现在正以他的慈容，以他的爱心来对着你。你只要在这一刻能仰望他，能用你的心相信他，能毫无成见地向他打开你自己，你就能够得救。你的黑暗，你的疲倦，你的忧愁，就立刻因有了主耶稣而变成明朗、喜乐和安慰了。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听见了他的救恩，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他的应许从不落空。来吧，来仰望主耶稣吧。你看这位强盗，他是代表人间中最坏的人， 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更是代表了世界上最没有盼望的人。一个人为什么会沦为强盗呢？就是对自己毫无盼望了，对自己呢已经是丧尽天良了，对自己的人格已经是破产了。这个时候呢，人才会把心一横了，干脆去当强盗。所以我们中国人骂人呢，骂到最狠的地步啊，就是骂人男盗女娼啊，男人当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啊，就是人中最没盼望的人了。人只要还有一点向上的心，人就不肯去做强盗。强盗是明目张胆的强，是目无法纪，是伤天害理，是人人所痛恨但是又害怕碰上的人渣。所以自古以来呀，世界各国对付强盗的手法和法律也一向是最严谨的。多数啊，强盗在拘捕的时候啊都是格杀勿论，在判刑的时候是唯一死刑。所以凡是干强盗的人呢，恐怕都是对自己呀、对前途啊是完全绝望的，而且也知道自己是走在一条呢人生的不归路上。这位强盗呢，他终于走上了十字架的酷刑，他要走过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这一段路是在折磨和煎熬之中，他受着剧痛，他要慢慢的死亡。你说他现在是不是一位绝望的人呢？恐怕他是所有绝望人中最绝望的人了。像他这样一位绝望的人，圣经啊竟然告诉我们他得救了。那其他绝望的人岂不是都能得救吗？绝望的朋友，不要灰心，主耶稣就是真光，他因上帝怜悯的心肠从高天临到了你，他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他要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要使你从绝望中看见希望。现在请你听听这位强盗是怎么得救的，你也必能如此得救。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下面有好几班人在嘲笑主耶稣，其中有看热闹的老百姓，有官府的官员，有宗教的领袖，有负责执行死刑的罗马军官和兵丁。这几班人嘲笑耶稣呢，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他们是置身度外，是幸灾乐祸。可是和主耶稣同时被钉的两个强盗呢，其中有一个也嘲笑主耶稣，这就有点太莫名其妙了。因为大家都是受刑人，大家都一同面临死亡，在这个时候起码也应该同病相怜才对啊，怎么能够和那些站在十字架下面看热闹的人一同嘲笑主耶稣呢？套一句咱们中国的俗话说，同是受刑人，相煎何太急呢？亲爱的朋友，今天有很多人呢就像这位嘲笑主耶稣的强盗一样，自己根本对主耶稣啊就不认识也不了解，自己对主耶稣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就是因为啊别人不信主耶稣，或别人嘲笑主耶稣，或别人反对主耶稣，敌对主耶稣，所以自己也就毫无主见地去嘲笑主耶稣和反对主耶稣了。你千万不要如此盲从的人云亦云的、你想一想，主耶稣有没有得罪过你？想一想，主耶稣有没有得罪过你？主耶稣有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主耶稣伤害过你吗？没有吧，当然没有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反对主耶稣呢？一个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件事啊，一有了成见呢，那就看不见真理了，也就不能够知道啊事情的真相了。成见呢，就是一种自以为是，也是一种骄傲。人一有了成见，一有了骄傲啊，就等于把自己给蒙蔽了。一个人的心灵被蒙蔽了，就不能看见神，也不能进天国了。因为圣经上说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圣经上神的话又说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 好，十字架上另外一位强盗呢，也就是后来呀得救的这位强盗，他却有一颗谦卑的心和自知之明的心。圣经记载到呢，当那位强盗在那里讥诮主耶稣说，你不是基督，你不是救主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可以救你和救我们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位强盗呢就责备他了。这位强盗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难道你还不怕神吗？我们所受的刑啊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你看见这位强盗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得救的原因吗？首先就是他认识到啊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自己呢是罪有应得。第二呢，他怕神，他不但是信神呢，他还有一颗对神敬畏的心。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知道在神那里有审判，这就表示呢他有一颗知罪悔改的心。他肯把他自己原原本本诚诚实实的在主耶稣面前打开。亲爱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得救恩的第一步。再来呢，就是他说到这个人，就是他指主耶稣，说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从他说的这句话，我们看见呢，他对主耶稣呢是没有成见的，他是实事求是，他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他不随火毁谤主耶稣。最后呢，他肯向主耶稣祈求，他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救主，他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求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建立主耶稣他自己国度的时候，求主耶稣也纪念他。但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主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主耶稣对他的拯救不是将来，他也不需要多等，就是今日，就是今天，你就可以得着永生，今天你就可以跟我到乐园里去，今天你就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同在。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得救的步骤。首先呢，你要知道并且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跟着就是你要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圣经上清楚地说到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这位强盗他之所以得救，首先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现在呢正受罪的惩罚，他不怨天尤人，也不给自己呢找理由找借口，他只求主耶稣纪念他。你一定很奇怪啊，他怎么对主耶稣认识得这么清楚呢？他怎么会知道主耶稣能够救他呢？可能他以前听过主耶稣所讲的道，可能他以前看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最让我们有把握的便是他听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便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话是何等的难以出口，这一句话呢不是平常人的话。一个人能在自己没有犯罪又经过主审官证实查不出有什么罪时，只因被人记恨被人诬告，就毫无公义地被钉上了十字架，而在这么痛苦难当和被人嘲笑的时刻，竟能向着那些陷害他的人向天父上帝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除非他真是上帝的儿子才行，因为圣经上说，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他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为爱世上的人，便差他来到世人当中，来拯救落在绝望、痛苦、黑暗和灭亡中的世人。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是替我们这些应当灭亡的世人而死，而受刑罚。而我们这些世人，不但不感谢他，不接受他，反而来嘲笑他，来拒绝他。人真是无知到了极点，可怜到了极点。但你看见了主耶稣的大爱和怜悯吗？他本来可以求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歼灭这些陷害他和嘲笑他的人，但是他没有，他不但没有，他反而求天父赦免他们无知的罪。这位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实在是知道一个犯罪的人最需要的应该是什么。一个犯罪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赦免。一个犯罪的人已经犯了国法，已经得罪了社会，因此没有人肯赦免他了，没有人肯放过他，而且必须把他绳之于法。他如果要免去死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得到赦免，要被特赦。但是谁来赦免他呢？谁有权利来赦免他？谁又肯赦免他呢？就算他现在为自己一生所犯的罪感到良心不安，感到内疚，感到痛悔，但是法就是法。如果法律是公义的，是完全的，是没有漏洞的，他就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付上代价。他现在在十字架上，是向国家社会的法律付上代价，那是他在世上所该付出的罪债。待在他身体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在面对上帝的时候，面对永恒的审判的时候，面对永恒的刑罚的时候，他该如何的交账呢？圣经上说的明明白白的，圣经上神的话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位强盗他实在明白赦免的重要，他在世界上呢已经得不着赦免了，他正在为他所犯的罪付出了痛苦死亡的代价，他不久便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他要如何的面对上帝的审判呢？世上的法律不肯赦免他，如今他听，当主耶稣向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的时候，他听到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他那颗绝望的心立刻得着了盼望。他知道这位和他同定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人人所盼望的救主基督。因为圣经上上帝的话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何等的福音，这是大喜的信息。如今他听见从主耶稣口中亲口说出来，他知道只有那能赦免人的才是真正的救主。所以他向主耶稣祈求啊，他向主耶稣祈求，他求主耶稣在天国来临的时候特别纪念他，特别拯救他，特别赦免他。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才有权柄赦免你的罪，只有主耶稣能够替你的罪死。主耶稣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了，只有主耶稣为你向上帝祷告，只有主耶稣为你的罪流出了宝血，付上了代价。所以你只要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已经为你所完成的救恩，你便得到了赦免，你便得着了上帝的恩典，你便得救了。你不用再担负你自己所犯的罪，你将来也不必再为自己的罪受刑罚被审判了。你今天 就可以从绝望中出来了。
我听过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位父亲，因为他喝醉了酒而失掉了理性，他就糊里糊涂地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等到他酒醒了之后，他发现了自己做出了何等可怕的事，但已经为时太晚了。他实在是痛苦悔恨，但一失足已成千古恨，他对所犯下的罪根本没有办法挽回，他就到警察局去自首。之后他被判了10年牢狱，他在狱中仍然是十分痛苦，他没有办法饶恕他自己。10年之后他出了监牢，他的身体虽然自由，但是他的心灵仍然坐监坐牢，没有办法释怀。他虽然为自己所犯的罪他付上了人间法律的代价，但是他对他自己仍然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天良不断地责备他，他常常痛苦得不能睡觉，所以他夜晚呢经常在街上流荡。他绝望痛，谁能真正地赦免他呢？谁能真正地使他的心灵得到释放？有一天他在街上游荡的时候，他经过了一间教堂，他被教堂传出来的歌声所吸引，他就静静地走进去，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他听到传道人正在讲主耶稣爱罪人，并为罪人流出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代替了每一个罪人所该受的刑罚，所以只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就可以得着他赦罪的平安。他越听呢越觉得心中受感动，他发现了他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赦免。所以当传道人讲完了道之后，呼召有谁愿意相信主耶稣时，他就毅然决然地走到前面，他跪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他把他这十几年来心中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悔恨和所犯的罪原原本本地向主耶稣倾吐出来，他流着泪求主耶稣赦免他。就在这一刻，就在他求主耶稣的时候，他发觉在他身上背负了多年的重担，那股深深的绝望感从他身上脱落，那个谁也拿不走的重担竟然完全消失了，他是那样的轻松。他觉得他已经离开了黑暗，进入了光明，有一股喜乐安慰的暖流就进入到他里面。当他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赦罪的平安，他已经清楚知道他的罪已经蒙主耶稣赦免，他多年来对女儿的愧疚也得到了安慰。亲爱的朋友，能得到主耶稣的赦免，对一个绝望的人是何等的重要和宝贵。这一位得救的强盗，他之所以得救，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应该灭亡的罪人，他更知道一个罪人所需要的就是蒙天父的赦免，所以他转向主耶稣，他求主耶稣赦免他。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还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是代替了我们受死。主耶稣的这一个担当，这一个代替，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罪蒙赦免，就不必沉沦灭亡。所以当这位强盗向主耶稣呼求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时，主耶稣立刻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圣经中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位强盗在他临死前 他求告了主耶稣，所以他得救了。一个人如果相信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替他而为他受死的话，他如果是真心从心里相信的话，那就必定从他心中产生出一个呼求，就是他要求主耶稣接纳他。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等待了，就像这位强盗一样，他没有等待，他知道他没有时间等待了，再不多久他就要死了，他就要去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永生永死，天堂地狱，就在这一刻他要选择了，这是他最重要的关头。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一生之中你什么都不在乎，但这一刻你要在乎，你要在乎你的结局，在乎你那永远的结局。亲爱的朋友，这位强盗那天决心相信主耶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一方面呢，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忍受全身的剧痛；另外一方面呢，他要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那些群众呢都在那里嘲笑主耶稣，都在那里不相信主耶稣，并且说，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这位强盗，他没有理会这一些，他只是忠于他心中的感动，他不理会众人的嘲笑，他不怕众人嘲笑他，他不怕众人说，你临死还信什么耶稣呢？你真的能得救吗？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能跟这位强盗一样，就是因为你心中有了感动，就是因为主耶稣对你的应许，你不必怕别人怎么说你，因为这是关乎你自己得救的事。信主耶稣得永生，绝不是一件羞耻的事。亲爱的朋友，你看这两位强盗，这两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们两位都是绝望的人，他们两位生前呢，可能是同伙，他们一同杀人，一同放火，一同被抓，一同判刑，他们真是呢同生同死，他们的结局啊在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们最后的抉择，使他们两个在永世中却完全不同，一个得救，一个灭亡，一个进入乐园，一个进入火湖，一个成为上帝的儿女，一个沦为魔鬼的俘虏，一个在天家享受永福，一个在地狱永远痛苦。生前最后的抉择竟有如此大的分别。亲爱的朋友，趁着你还有今天，趁着你还有机会来信主耶稣，你现在可以跪在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在你身旁，你从你心中敬虔地向他说，主耶稣，我现在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现在接纳我，纪念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到我生命里面，主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你给我永生的盼望，你给我乐园的应许，我奉你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你已经祷告接受了主耶稣吗？如果你已经祷告了，如果你已经这样呼求主耶稣了，我要称呼你为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了。你已经得到了乐园的应许，主耶稣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下面我要告诉你乐园的真理，这会带给你极大的安慰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深深地知道，在一个绝望的世界中，人最大的盼望和需要就是乐园的应许。上帝是宇宙万有的根源，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是爱，是光，是圣，是义，也是赐平安的神。上帝为了彰显他那丰盛的荣耀，为了使他的荣耀和恩典得到称赞，为了使穹苍满了歌颂，他便创造了天地。上帝对天地的创造是完美无瑕的，甚至完美到了一个地步，当上帝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所有的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都在欢呼。当时他在地上建立了美丽的伊甸园，在那里有佳美的景色和充满了和祥之气，一切的活物和睦相处，他把我们人安置在其中，当他在地上的代表，让我们人来管理海陆空万物。当时的乐园，人和大自然是非常的和谐，人和各种的生物也是彼此和睦。亚当夏娃他们有美满的夫妻生活，上帝也常到乐园里来跟他们相聚，那是真是天人合一，是神人同在，没有罪恶，没有咒诅，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危险，没有缺乏，没有劳苦，没有斗争，没有不测风云，也没有旦夕祸福，更没有死亡。当时上帝盼望人选择他为人所特别预备的生命树，生命树呢，就是代表上帝永恒的生命，也是他自己的生命。而上帝警告人呢，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在造人之前呢，上帝也造了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些天使呢，他们都是服役的灵，是受上帝差遣而执行任务的。上帝也赐给他们有不同的能力、级别、职位和责任。在这些天使当中呢，有一般地位较高的被称为天使长，其中有一位天使长呢，是负责侍立在上帝宝座前的。他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以致他无所不备。可是这位天使长啊，后来因为自己的美丽，心中便生出高傲，他竟想抬高自己的身份与上帝同等。他这一念之差呢，使他背叛了上帝，成了上帝的仇敌。上帝因此审判他，把他和那些随从他一同叛变的天使从天上驱逐，并且判定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灭亡，是在地狱的永火中。这个背叛的天使长呢，就是撒旦魔鬼。他就趁着他末日未到之前呢，他就偷偷借着蛇就潜入了乐园，他诱惑亚当夏娃呢去吃分别善恶树的禁果。由于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人就忽视了上帝的警告，人就吃了那个令人吃了之后必定会死的禁果。从此人犯了罪，跟着死亡就进到人里面，人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罪所带来的后果实在是可怕，人犯了罪，不只是自己受了亏损，连地也受了咒诅，天也起了凉风。从此人失去了乐园，失去了祝福，也失去了安息，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以致所有受造之物呢 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劳苦，一同叹息。后来随着罪恶的加深，疾病、疼痛、凶暴、死亡就相继而来。不但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残杀，就连万物也开始彼此伤害。这个世界不再是乐园，而沦为苦海，到处呢都呈现弱肉强食的局面，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有地震、饥荒、瘟疫。不但是落后地区充满了痛苦，就算是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也有失业的恐慌，再加上谈癌变色，各种传染病的猖獗，人心败坏到了极点，老人没有人照顾，环境日渐污染，以至于气候失常，使旱灾、水灾频频发生，真是令人感到无奈，感到绝望。难怪圣经有话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就在人类堕落到了极点，被魔鬼弄瞎了心眼，受他奴役和辖制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忘记他对人的应许。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差遣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为担当我们的罪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并且借着他从死人中复活，就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并升天得到权柄和荣耀。上帝又将他自己的灵，就是圣灵，也就是生命之灵赐下，就进到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里面，使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因此得到重生，就是得到上帝永恒的生命，并且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从此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有了活泼的盼望，而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得着主生命的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是上帝特别从世界中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归他自己的。那这些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他们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生活的目标不再是世上虚空的金钱和名利，他们从此是为了主耶稣而活，他们以圣经的话来建立美满的家庭生活，和学习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去过信心的生活。他们知道在世界上有苦难，但在基督耶稣里却有不改变和夺不走的平安。他们知道自己血肉的身体会渐渐地衰老朽坏，但是因着他们里面有上帝所赐的永生和主耶稣乐园的应许，他们就有盼望。他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应许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们因着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知道在他们离开这个肉身之后，他们的灵魂会进入乐园，他们要在那里喜乐地等待身体的复活，然后和众圣徒一起进入新天新地，他们要永远地和主耶稣在一起，共同享受天父家中一切的丰盛。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觉得人生满了患难，人生满了坎坷，人生满了劳苦？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或者你目前的生活你觉得很满足，你各方面的成就也不错，你也许不是一位绝望的人，但是你想想，你能胜过死亡吗？生离死别是人生必经之路，有一天你总要面临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候你会如何？也许你现在还很年轻，你还有长远的前程， 但是请你记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把握明天会如何，谁也不晓得下一刻将会怎样，因为人的能力实在是非常有限。平心而论，今天人人都是生活在没有指望、没有保障、又充满劳苦重担的世界里，人人却又是都在梦想了能够进到一个安康、喜乐、富足而又长生不老的乐园中。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盼望有份于上帝的乐园吗？感谢上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永恒乐园。亲爱的朋友，你可以活在上帝所祝福的乐园中，只要你肯转向上帝，相信他的爱子主耶稣和他的救恩，你立刻可以得到上帝永远的生命。你在今生要过着享受上帝所祝福的生活，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教会生活，将来你还要进入天国，活在那新天新地之中，享受着上帝所赐永无穷尽的喜乐和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的福音！现在你信了主耶稣，希望你能够找到一本圣经，圣经是神的话，你要天天读它，也希望你天天祷告，把你所有的需要和天父上帝说，你更要为他做见证，就是把你怎么信耶稣的事去告诉别人。你还要参加教会，希望你找到一间相信主耶稣、讲解圣经真理的教会，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最后愿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永远远。